恩爱父亲，好不好？
啊，再说吧。这就是我刚开始的态度，我一点都不想去参加，因为我觉得我们夫妻关系还可以，所以呢，觉得没有必要去参加。那不过呢，那个韦国实在是非常热心，他非常的极力推荐我去，甚至呢还说愿意帮我付费用。我听了实在是太感动了，我就是为了他这句话，所以我去参加了。虽然我最后没有让他出这个钱，但是我还是参加了。不过真的是参加这个，我是一点都不后悔。虽然我刚开始的时候，甚至那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的心里都万分不愿意。我想说啊，干嘛还花这三天的时间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呢，我们去到那个活动会场呢，这个带领的夫妻就鼓励我们用一个开放的心来领受这样的三天的聚会。所以呢，我就持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经过这三天的活动营会。但是呢，三天下来呢，我真的是感受的这个营会所领受的真的很多。尤其特别让我惊讶的就是，这个之后的一两天，我整个人都觉得非常的轻松，走路都轻飘飘的然后觉得好像生活在云端一样。所以呢，但是呢，有人听到我这样见证，他就开玩笑跟我说，因为你刚好之后的两天都在崔佛林，就坐飞机飞回台湾，你当然是生活在云端，你当然是轻飘飘的。不过我知道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当初在恋爱的感觉，非常的美好。我强力推荐你们去。我觉得这个恩爱夫妻营呢，跟其他营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其他的营会很多时候我们去了，然后他也有很多很好的理论跟一些见证跟分享，但有时候我们去了营会，我们感受很多，但是呢，我们一回家常常就忘记了大概可能一个礼拜就全部忘光了。所以呢，但是他这个营会就很特别，他的设计呢，就把这些理论把它设计成一种可以操作的活动。可能这些理论不是一些很特别的理论，也许很多人都已经听过了，但是呢，他用这种实际操作的方式呢，让你在这个三天营会里面呢，可以实际去应用。他并不定是给你很多理论，甚至他一点理论也没有给你，他就是叫你就是跟着他的一些方法操作。你很自然而然就领受那些你在这些训练过程中，你把这些理论，把这些想法都把它应用在你实际的操作里面。所以呢，我觉得很鼓励大家，这个是不一样的营会，而且呢，他在这个结束之后呢，还有很多跟进的课程。透过这些跟进的课程呢，我们可以反复不断的练习。那我们不是好像回去了可能这次我们是因为操作，所以可能我们可以持续两个礼拜不忘记。真的是我们回去之后，我就感受到，如果我们不练习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不断的下降。所以呢，他之后呢安排很多的跟进的活动呢，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回想。而且我们有一个 group 小的，我们这次参加恩爱夫妻营的人可以聚集在一起，我们有一个定期的聚会，然后我们可以彼此分享彼此的感受，让我们在我们这个训练之后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得把它一起分享出来，可以彼此建立。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课程呢，带给我们夫妻有很大的改变，我们的关系变得更甜美。
感谢主哦，从参加恩爱夫妻营到现在快四个月了，我看见 Kevin 有许多的改变，最大的改变呢，就是他居然邀请我早上和他一起读经、祷告和分享。回想过去，当我想和他一起祷告时，他总是回我说：“各自祷告自己的吧。”现在呢，早上短短30分钟一起读经、祷告和分享，让我们彼此更加亲密，而我也发现他和神的关系也越加亲近。 K Kevin 另一个改变就是对我越来越有耐心和包容。在日常生活中，我有一些习惯是他受不了的。以前要是这些习惯反复的出现时，他会对我生气甚至发脾气。现在呢，他会很有耐心的、爱心的接受。这样呢，这样也促使我愿意改变自己。以前当 Kevin 告诉我他的感受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打断他，并且给他我的感觉和意见，结果呢，让他倍感压力。自从营会结束后，我学习聆听的功课。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他在工作上遇到困难和压力时，我虽然心里非常的担心和纠结，但我依然用关爱的眼神耐心地听完。感受到我有在听他讲话以及被尊重，我们也会把这些困难带到神的面前同心祷告。我感受到我们夫妻的关系和神是紧密的。参加恩爱夫妻营是 Kevin 给我最好最有意义结婚20周年礼物，感谢神，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神。
这个整个活动我觉得最重要的中心点就是他把神放在里面。所以呢我们透过神，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很多理论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我们做不来，我们就完全就是要依靠神。因为透过神我们是给我们力量可以达到这样的果效。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次机会参加。我们强力建议大家如果跟我有一样的心态的，不愿意来参加了，或觉得没有必要来参加了，我希望你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来参加，一定让你有不同的感受，让你感觉好像生活在云端。
谢谢义志跟慧蓉的分享哈，我们听了好像也在云端一样轻飘飘的。不过下一次是不是换 Kevin 帮我们出钱啊？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见因着你的爱、你的恩典，我们有一个改变的机会，我们也看见这个改变的力量就在我们的当中发生。主，让我们带着被更新过的心思意念来敬拜你，求你悦纳，求你祝福今天的信息。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7月和8月的讲道主题，就是家庭生活。那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为儿女警醒祷告，为儿女警醒祷告。那最近呢，我参加了一个财务的投资讲座，那我就发现呢，所有的这个投资顾问都是用类似的手法来吸引投资者来成为他们的客户。这种方法呢就叫做制造危机意识，制造危机意识。通常他们都这样开始的，他就告诉你美国的经济大环境并不稳定，美国的财务赤字啊只升不降， Social Security 可能会破产。然后呢他就举一两个年份会股票崩盘的这个年份来做例子，例如2008年股票和共同基金呢大跌，很多的投资者损失惨重。所以当专业的投资顾问把这些信息放在这个客户的脑袋以后呢，他们就告诉你，他说有一个能够增值又可以逃避规避风险的一个投资工具啊，是他们专门代理的，你就可以在股票崩盘之前全身而退。这种有规划又可以避风险的这个概念好不好啊？很好。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有没有用我们就不知道了，等你碰上了你才知道。所以在生活中有危机意识的概念是必要的。你就看这张图叫做 standard deviation 啊，标准偏差，就是投资的专家专门用这张图来跟你解释啊。他说在正常状况之下，按着经济市场稳定的成长，那么投资者呢会在中间蓝色和绿色这一块稳定的成长负的5%到20%。 那在不正常的情况之下，不正常的情况之下，突然你碰到了股市大涨啊，这个一下子涨了40%-50%，那就是最右边的橘色这一块，太好了，这个哇，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啊。但是如果很不幸的，也在不正常的情况下，碰到了左边的这一块，一下子你的投资损失了1/3，你一觉睡醒了，发现你的财产不见了1/3，啊，这个时候很可能你的生活开始紧张啊，你面对一个要改变你基本生活功能需要的一个情况，所以投资专家就跟你说，在这个时候他怎么样能够帮助你不会掉到最左边呢、啊？橘色这一块，这张照片也可以拿来描述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间这一块，蓝色跟绿色这一块，就好像我们每天的生活平静安稳的过日子，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没有大好大坏的事情。但是当有大好大坏事情发生的时候，它的波澜率是很低的，因此它在左右两边是比较低的嘛。平静安稳日子发生的波澜率呢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呢它中间的这一块就比较高。弟兄姐妹，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就是当我们一觉醒过来，发现你的处境是突然掉在左边最差的这个情况。那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是谁说的啊？孟子说的哈。孟子的意思是说，人在忧患中常常能够奋发图强，因而得以生存。相反的，若是沉溺于安贫逸乐，反而会招致灭亡。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人要有忧患意识，也就是呢要有危机意识啊，因为有危机意识呢，我们对生存的环境才能够有一个警觉心。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为儿女警醒祷告。为什么要警醒祷告？为什么要警醒祷告？就是因为有危机意识才会警醒祷告。那这个危机意识又从哪里来？从哪里来？保罗在以弗所书6:10说，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表示呢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在以弗所书，保罗讲到了救恩，他讲到了我们是靠什么得救，也讲到了我们得救是为了什么。保罗讲到了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怎么样，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在家庭的生活，我们刚听到的分享，应该是在圣灵里面的一个成长，应该是在基督里面一个追求的合一。然后来到6章，在书信结尾的地方，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表示最重要的提醒。保罗要来警告基督徒，当我们得到救恩以后，我们不是从此就心想事成一帆风顺，我们得到救恩以后是一个新的属灵战场的一个开始。我们要进入这个战场，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很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太厉害了，不是靠自己能够抵挡的。那这个敌人是谁啊？这句经文告诉我们，就是在那天空属灵气的真恶魔。那弟兄姐妹，你可以靠着你自己的力气来跟属恶魔、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吗？我们可以啊，人跟人啊，我们来比较啊，看谁的拳头大，看谁的财力雄厚嘛。属血气的跟属血气的来比较，但是呢，当你属血气的要和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的时候，就像是小蚂蚁对大象一样，我们不可能靠着血气来抵挡魔鬼的诡计。那说到这个魔鬼的诡计啊，有一个故事这样说，他说有一天啊，要举办全世界的魔鬼联合大会啊，所有的各地区的代表都要来向大魔鬼汇报工作成果。那 这些各地区的代表，有的从西班牙来的啊，有的从这个巴西来的，有从中国来的，有从法国来的。那每一个地区代表呢，他就开始报告啊，他怎么样使用诡计来吸引基督徒离开他们的信仰。那有的地区代表就报告说，他用美人计啊来吸引基督徒。那有的代表呢，就说他用这个蛇蜜附箭啊，有的人就说他用勾心斗角的方法，有的说他用各式各样的苦难啊来让这些基督徒啊来离开信仰。那当然也有人中计嘛，就跌倒灰心了。那可是呢，最后轮到美国地区代表发言了。他说我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让基督徒成功。哇，他这句话一说出来，全场都愣住了。让基督徒成功这么好啊？原来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当他心想事成，事业越做越好，工作越做越好，钱越赚越多的时候呢，他就住在一个没有危机意识的舒服的日子里面，人就逐渐的失去了警醒的心，离开了耶稣。这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弟兄姐妹，你能够靠自己来辨认，来胜过魔鬼的诡计吗？答案是不可能。你认为生活中都没有这些魔鬼的诡计和攻击吗？答案也是不可能。所以当我们承认有属灵的征战，当我们认同这个事实的严重性之后，我们就能够进入今天讲到的主题，为儿女警醒祷告。我们不但为儿女警醒祷告，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来警醒祷告。因为你知道这个严重性，你知道你不会放心让你的儿女是好像赤手空拳羊入狼群一样了，在外面对抗那个天空掌权的恶魔。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做儿女的后备部队。那什么是警醒呢？什么是警醒？警醒就是没有睡着啊！警醒就是没有睡着。马太福音26章，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到客西马尼园祷告。那个时候，主耶稣啊，他祷告的心情是什么？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那主耶稣祷告的那个身体的状态啊，是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一滴一滴的大汗水滴在地上。啊，请问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在做什么？他们在睡觉。请问为什么有人警醒祷告，有人在睡觉？为什么？啊，为什么？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因为主耶稣看见摆在面前的是一场极大极厉害的属灵的征战。因为主耶稣有意向，有使命，他知道他来地上的使命就是要来完成这个救恩。因为主耶稣知道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渴望，这个渴望是极大的爱和怜悯。他盼望每一个人能够因为信他而得到这个救恩。弟兄姐妹，危机意识使人保持清醒，渴望呢带来坚持的动力。在大热天你做完压沃克以后，你最大的渴望是什么？洗个澡，喝一杯大杯的红茶。那一个失业很久的人，他最大的渴望是什么？赶快找到一份工作。所以渴望带来坚持的动力。你对你儿女的渴望是什么？儿女孩子是我们爸爸妈妈一辈子的牵挂。小时候希望他们健康长大，进了学校希望他们成绩优秀啊，成了社会人希望他们能够工作飞黄腾达。接着呢，担心他们不结婚不生孩子，到了最后终于想开了，希望他们快乐就好。这些都是父母亲的渴望，是不是？但是父母亲最大的渴望，也就是他一生当中认为最重要的，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得着。 请问叶一志跟慧龙认为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因着在神里面的关系啊，他们每天的祷告、灵修、读经、分享啊，他们夫妻的关系能够同心又同行，能够和谐，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我们就问 Kevin， 你要不要把这个最重要的传给你的女儿？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渴望。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最大的渴望能够让我们的儿女得着呢？我们就是要来到主的面前警醒祷告。弟兄姐妹，警醒是什么？警醒就是没有睡着啊，警醒就是因为有危机意识，危机意识使人保持清醒，警醒就是因为有渴望，渴望带来坚持的动力，还有警醒是使人，警醒就是渴望，所以渴望使人有专注的眼睛，有专注的眼睛。那有专注的眼睛呢，就是一种随时在留心你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种有关心环境变化的一个警觉心，是一种准备随时要应战的一个态度。所以当我们学会了细心观察，那么观察在我们身旁，在儿女身旁有哪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很明确的、很清楚的把这些我们所观察的变成言语，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细心观察。在下个星期五是8月2号到4号，教会请到了加州正道神学院的林国亮牧师来举办家庭特会。林牧师是普渡大学家庭研究的博士，他专门在研究我们的成长的原生家庭如何对我们的个性、性情，对我们整个进入婚姻关系里面的影响。我们为这一次家庭特会祷告很久了。我们一般的祷告是这样子说：主啊，求你恩膏林牧师，使他的信息充满圣灵的能力。主啊，求你保守这次特会所有的准备工作。主啊，求你祝福每一位参加的人都得着益处。那这样的祷告啊，是一个很大范围的祷告。那如果我们用细心观察，我们进入更仔细的祷告呢，我们怎么样祷告呢？我们说：主啊，求你使更多的人看到在华新报上登的广告。主啊，求你使更多的人看到了以后，他那个心就被吸引，渴望来参加这个特会。主啊，求你使愿意来参加特会的人在那个周末不会碰到临时加班、临时开会啊，或者临时昂扣这些事啊。求主来祝福那个周末的天气。我们可以用这种细心观察的方式，把我们所注意到的事情呢，一样一样的放在祷告里面。当我们在祷告之前，你知道自己要什么；祷告以后，神知道你要什么。因此过了以后，我们可以依照我们这么详细的祷告，一一的来数算神的应许。那这一切的发生和经历，因为你有渴望，因为你专注在这个渴望的祷告的时候，你注意到所有的细节，这就是警醒祷告。我们为儿女来祷告也是这样，我们从他们的生活，从他们的视野，从他们的困难，从他们的挣扎，从他们每天要面对的这个挑战，我们来思考，我们 put on their shoes， 我们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我们来祷告，让我们这个祷告是很清楚，是很明确的。主耶稣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在这一句话里面，这个迷惑这个字跟试炼、试探是同一个希腊文。在雅各书我们就讲到了，落入百般的试炼啊，还有因为自己的欲望所引起的试探，所以试炼、试探就是同一个字，就是迷惑，免得我们进入那种试探当中啊。但是我们肉体愿意怎么样？我们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是一个事实，对不对？基督徒每天要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你有你的，你的儿女有他们的征战。 每天有这种挣扎，想要做的做不出来，不想做的都做了，应该说的说不出来，不应该说的都说了。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你看这句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用来描述自己肉体软弱的心情，我们基督徒也常用来啊引用我们那种无奈的心情，是不是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啊不能够就停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保罗怎么样从他那种心情低谷翻转上来的转折点在哪里。就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他说感谢神我已经脱离了。他怎么脱离的？感谢神我已经脱离了，他说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保罗能脱离，我为什么不能脱离？代表这是一个事实可以脱离，今天为什么我做不到？在以弗所书六章十节保罗说，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那弟兄姐妹怎么样来了解这一句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们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可以做刚强的人。那这里面有三个重要的希腊文，那我就用一个比喻，我想了一个比喻啊，叫做弯弓射箭啊，弯弓射箭来做这个描述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图啊，一支箭要射得很远，你必须要把用力把这个弓拉满，就像这张的图片啊，有力气的手臂啊，把弓弦用力的往后拉，那这个强劲的弓呢就被拉成一个半圆形，形成一个箭在弦上蓄势待发的姿态。那你一看啊，你就感觉到那只充满威力的箭马上就要出手了，肯定你不会站在前面吧。所以六章十节有三个重要的一个主要的动词和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呢分别是大能和大力。大力是什么意思啊？大力的意思啊就是积蓄在手臂的力量。你们看到这只啊这个人的右手啊，他手臂的那个力量啊就是大力，然后他把弓和弦拉开来，那个张力所造成的能量就是大能，也就是瞬间就要爆发的那个能量呢叫做大能。所以大能和大力主要就是这样子描述。那什么叫做做刚强的人？刚强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英文的 energy 能量，或者叫 energize 发动。所以刚强的意思就是说正在工作正在执行某些行动的能力，也就是你看到这个人蓄势待发那个姿态啊，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正运行在这个人里面，那股威力快要出现了。所以这一节的经文意思就是说借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那种强大的力量正在运行的能量，好像蓄势待发的弓箭手可以无坚不摧攻破坚固的营垒。这个力量不是我自己的力气，我的力气是属血气的力，这个力气是从主来的力量在我里面，在我里面。所以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所以这里面我们每天过的生活，肉体中的生活，不是靠我自己血气的力量要来征战，而是靠着神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能力，就像你刚才看到那个图一样，是一个无坚不摧的能力要来征战。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征战呢？有句话说，他说要射入天堂的箭啊，必须从一把极弯的弓来发出去啊。这个神怎么样在我们的心里面呢？一开始就放入一个感动，一个负担，一个为儿女迫切祷告的一个渴望，然后神让我们 透过这个渴望，我们做一个尽职的父母，我们为儿女来警醒祷告。因此神要借着他的能力，最后要来完成我们的祷告，就是这个意思。从一把急弯的弓发出了，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渴望。那我再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许多人都听过奥古斯丁的故事啊。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过着放荡的生活，那后来他悔改信主。奥古斯丁是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异教徒，母亲是基督徒。那虽然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年幼的时候也受洗成为基督徒啊，可是他到青少年就偏离了这个信仰啊。听起来很像我们现在年轻人青少年的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后来他在念北非迦太基学院的时候啊，他在读书的时候，一方面想要满足那个肉体的欲望啊，所以整天就想要过那种生活的混乱啊，那种放荡的生活。那另一方面，他也常常在思考这个生命的意义，所以他就从哲学和宗教想要去发现这个生命的意义啊。后来奥古斯丁去相信了摩尼教这个异端，因为这件事情，他的母亲常年的昼夜流泪的祷告。那这些事情都是从奥古斯丁的回忆录写下来的。他说：“我在错误的黑暗中打滚，大概有9年之久。我愈振乏力，而我那敬虔素朴的母亲，在祈祷中抱着希望，向主痛哭哀嚎。他的祷告达到主的面前，而主却让我继续在黑暗中沉沦。”奥古斯丁的母亲祷告多久？至少9年嘛，9年以上。他的母亲是痛哭哀嚎，昼夜流泪。母亲表示这个他对浪子回头的那个渴望，那个盼望啊。后来奥古斯丁说啊，他今天能够配称神的子民啊，是因为神赐给他一位母亲，一个锲而不舍祷告的母亲。浪子回头金不换，常年渴望孩子走在神正道上的这个渴望，这个祷告，那种不停累积的能量，就像弓箭手蓄势待发的箭要出手了，最后成就了一名很伟大的神学家。靠着主，依赖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是我们父母爱儿女最大的行动。所以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纲，作为儿女，我们怎么样，如何为儿女来警醒祷告呢？他说，保罗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在此就是在祷告这件事情上要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来祈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弟兄姐妹，当你愿意下定这个决心要做这件事，我要邀请你先来做一个委身的祷告。这是一个委身祷告的例子。你说，主啊，我奉耶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将这个空格放上你孩子的名。主啊，我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将戴安娜和 Luke 交给你。我深信唯有你知道什么对他们才是最好的，唯有你才知道他的需要。我愿意放手把他交在你的照顾与保护当中，我会全心全意的为他祷告，我会为每一件我所想到的或是你放在我心中的事情来代祷。求你，求你来教导我如何祷告，指引我要祷告什么，帮助我在祷告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进去，而是让我在祷告当中说，愿主你的旨意成就在他的生命里面。这个祷告有一个重点，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说，主啊， 求你来指示我如何为这孩子祷告，帮助我依照你的方法养育他，愿你的旨意成就在他的生命中。你知道我们父母亲的祷告啊，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主观想法，自己想要儿女达到的目标呢，我们做成一个框架，一个 frame， 然后呢我们就把儿女呢放在这个框架，这个 frame 里面呢，我们要求上帝来背书，来完成我们想要儿女做到的。我们这样子祷告就会带来沮丧和疑惑，因为神没有应许，我们就很沮丧很疑惑啊。所以我们最好来学习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的一个操练啊。他说，我们若按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求坦然无惧的心。这里重要的是说，我们要照主的旨意来求，这个祷告先求主来安静自己，求主来帮助我，从儿子和女儿的角度，从他们的心来观察，从主的心意里面，我们来寻求如何为他们祷告。当我们学习不再把当我学习不再把自己的主观和想法放入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啊，我的心比较有平安。用自己的想法祷告就进入愁苦，从神的心意来祷告才能带出平安。弟兄姐妹，你可以靠着圣灵随时为儿女多方祷告祈求，警醒不倦啊！你可以在厨房，在床边，在桌旁，在办公室，在客厅的一角，在车上，每逢你想起儿女的时候就为他们祷告。你可以在开学之前，在每一个暑假营会，每一周，每一天，每一餐，在非常的时刻，在你忧虑的时候，你就为他们祷告。你可以为他们的考试，为他们的交朋友，为他们的上网婚姻工作来祷告，求儿女不要犯罪，不要得罪神。如果你不知道如何为儿女祷告啊，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来学习参考别人的祷告文。我们教会周一婷姐妹写过如何教养儿童有30日的祷告文。那么有一本书叫做如何为你的孩子祷告，那这个作者也另外写了两本书，叫做如何为你的妻子祷告和如何为你的丈夫祷告啊。我跟师母三本书都读了，没有全部读完，但是觉得这个三本书写得很不错啊，很有帮助。那这本书里面呢，它有30个不同的主题为孩子祷告的范例，那我可以 email 给每一个小组长啊，如果你没有参加小组，你可以发个 email 给我，我会寄给你。这30个祷告的范例虽然是别人写的祷告，但是你可以做参考，你可以改成你自己的祷告。最重要的是，为你孩子的祷告是从你内心出来的那个最大的渴望，那个渴望，渴望就使我们带来坚持的动力，渴望使我们有专注的眼睛，我们注意到所有的细节，我们在主面前倾心如意，迫切的举手祷告。弟兄姐妹，为儿女警醒祷告 ，never too late， 永远都不迟。我们不可能做完美、没有瑕疵的父母，但是我们可以成为祷告的父母。在儿子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里面，孩子们都需要我们的祷告，也从我们的祷告当中蒙受极大的祝福和益处。祷告这个时机 ，never too late。祷告就像铺火车轨道一样，你祷告到哪里，轨道就铺到哪里，神的恩惠平安就被带到哪里。那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知道儿女是你的产业，你今天将儿女赏赐给我们是一个福气，让我们尽好做父母应该尽的责任，为儿女警醒祷告。主，你盼望每一个人都来到你的面前是蒙喜悦、蒙你喜悦的儿女。主，我们愿意在这件事情上为我们自己的儿女尽上最大的心力。
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心灵愿意，但是我们的肉体软弱，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你在我们心里面的大能大力，我们可以做一个刚强的人。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谢谢你传道今天早晨的信息。是的，我们每天所面对的都是属灵的征战，不是属血气的。所以呢，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呼求主，求神赐给我们大能大力，为我们征战。
Thank you.